莎莎，仔仔，哎，这两个宝贝蛋今天跑到哪里去了？莎莎，仔仔，
别跑，别跑！
哎，仔仔，你来了，这只小狗是？
是我的部下啊，今天在马路上自己愿意跟随我的。我要把它训练训练，以后我的部下多了，我就率领他们来个郑和下西洋，打败对街的小明、小华、小青、小乖。
哎呀，我看你呀、你的小脑袋坏了。
不信呐、我现在就训练给你看。从桌上跳下去。
哎，等等，这么小的狗，你把它抓这么高。训练跟欺负啊，其实只相差一点点。莎莎，你的钢琴老师要求很严格，你弹的手都酸了，还不准你弹错一个音，是不是欺负你啊？
不是啊，那是训练啊。
仔仔，隔壁的大牛老是叫你做青蛙跳，他常常训练你了。
不，他常常欺负我。你知道怎么不来救我？
你现在知道随便强迫别人做他做不到的事，不能说这就是训练。而真正严格的训练呢，怎么样才能够不被说是欺负？哎，这可是很大的学问呢。
啊，好复杂哦，太深了，听不懂。
那只好让你们听故事了，听一个明朝的英雄故事吧。这位英雄啊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会训练军队的将军之一了。
明朝不是有很多贪官吗？还有这样的英雄啊？他是谁呀？
戚继光。
戚继光我知道，哎，他是鼎鼎有名的民族英雄。他的对手是从日本来的海盗，古时候把那些海盗叫做倭寇，对不对？
不错，但是我们也可以说，戚继光的对手是中国人自己。有一句话说，你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。
什么？自己是自己的敌人？怎么可能嘛？
对嘛？魔镜公公乱说。
我才没乱说呢。莎莎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我叫你每天练5个小时的钢琴，你干不干？
啊，那太可怕了，我不要。
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长大了要当贝多芬吗？怎么不要呢？仔仔，我问你，如果以后不准你去吃汉堡，你可以做到吗？
他怎么行啊？
他才不行呢。
这就是啦，一个人呢、最难克服的就是自己的一些习惯和欲望。所以说，你最大的敌人呢、是你自己，因为自己最难打倒自己。
原来是这样啊。
中国明朝的时候啊，政府贪污，官员横行霸道、投机取巧的风气啊，已经蔓延到每个角落，连军队啊都变得贪生怕死、懒懒散散，只求啊混口饭吃。日本的海盗一来呀，哎呀，他们都吓得吓破胆了，哪敢应战呢、而戚继光啊，却奉命用这批军队来对抗倭寇。你们说，他最大的敌人是不是中国人自己？
这 样的军队，实在得好好训练训练才行。
嗯，没错，但可不是用你训练小狗的方法。训练军队的学问呢，可大着呢。把耳朵拉长一点，听我从头说来。七家军，
大太监刘瑾死后不久，中国的东南方海上出现了一群来自日本的海盗，他们像野兽一样的凶狠，像魔鬼一样的残酷，中国人叫他们倭寇。每当海上传来倭寇的锣号声，
快逃命啊！能逃到哪儿去吗？我们的家产都在这儿，离开这里还活得下去吗？
是啊，反正我老伴小孩都叫他们给杀了，就我这条命了。
那位老爷啊，你行行好吧，我腿不方便，求你带我的孩子逃吧。
爹，你快走啊！那些禽兽可不像中国人一样敬重老人家呀。
对，谁也别想叫我逃。那些倭寇来自倭奴国，他们的国王还是我们中国人的奴才呢。堂堂中国人，看了倭寇就逃，成何体统啊！
要是我们大明皇帝能够像爹这么有骨气就好了。爹，孩儿走了，您自个儿保重啊。
等等我呀！
哎呀，我好想爱
了。另一方面，在大明朝的皇宫中，负责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巡抚向皇帝报告：
启奏陛下，倭寇骚扰我国沿海，所到之处海岸上尸体横陈，大火烧过的渔村变成断桩残瓦的废墟，倭寇甚至占据城镇，据地为王。
哦，朕知道了。来人呐，
在，
派人去祭拜祭拜海神吧，拜一拜就没事了。
陛下，这……
在另一方面，有一队只有50-60人的倭寇上岸后，穿过了一城又一城，一直走到了南京城。这南京城是明朝皇帝祖先的坟墓所在的地方，城里至少有12万的军队守卫着。可是这一队50-60人的倭寇竟然好像来到了没有人在的地方似的，在南京城里绕城�绕了一圈，杀死了4000多个中国人。
嘿嘿嘿嘿，中国军队好像都睡着了似的。嘿嘿，行行啊，不要那么早就睡啊。
哎呀，这个中国人拿我们没有办法的啦。哎，
中国人真的拿日本来的倭寇没有办法吗？中国这么大，有这么多的军队，竟然无法消灭从小小日本国来的海盗，昏庸腐败的明朝。在懦弱无能的将军们率领下，中国军队真的好像睡着了一样，任由倭寇欺负中国的老百姓，一年又一年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中国终于出现一位真正的英雄。
叽叽呱，看招！
打输了这么多次，你还敢打？怎么样？
看招！我又输了。
我们玩别的吧，玩攻城好不好？
哎，好啊，
你先攻，我来守
啊。
来，先把城墙盖好，假装一边有1000人。
好，嘿嘿，
哈哈。戚继光生长在一个军人之家，父亲是一个将军。从小，戚继光就跟着父亲学习武艺，刀枪剑法样样精通。戚继光常听父亲和客人谈一些用兵打仗的事。听久了，他也常和玩伴们一块儿堆泥巴盖城墙、削木棍、糊上纸当军旗，玩打仗的游戏。
哎，戚继光，你们家的客人要走了耶！
倭寇，倭寇，说到倭寇就让我心痛。
你是真的亲眼看到倭寇作乱吗？
是啊，那真是我一辈子见过最残忍的景象了。
客人走了过来，一抬头看到少年戚继光威风凛凛地站在泥土堆的城墙上。
嗯，好，真是虎父无犬子，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，但愿他熟读兵书，将来为民除害。
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教他的，不会让他像那些没用的军人。今天多劳您老远的跑来替我安装四扇门，感激不尽。啊，
哪里哪里。
喂，你们家是大将军府，哎，才装四扇门呐，真小气，起码要装12扇的雕花大门才够气派啊。
嗯，说的也是哦，我跟爹说去。爹，我们家是将军府，不是该多装几扇雕花门吗？免得人家说我们家穷酸。
戚继光，你将来长大成人，能保住这份家业，我就算满意了。你小小年纪就爱慕虚荣，我看你将来当了将军，只会贪污公款，欺压百姓，碰到倭寇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。
戚继光非常聪明，马上就懂得父亲的意思。在他长大成人的这些年，他不断地想着父亲的话，父亲也尽全力把他的武艺、兵法等等一辈子的心血结晶传授给了戚继光。一转眼，戚继光也已经20多岁了，他代替了父亲的职位成为将军。他被派到倭寇最嚣张的地方，浙江沿海，那里有一批倭寇正在攻打一个叫龙山所的要塞基地。倭寇只有800人，由明朝将军卢唐率领赶来迎击的军队有7000多人。但是
探子来报，禀告卢将军，倭寇头戴牛角头盔，披着5色长丝，脸上涂着油彩，活像恶鬼似的，第一线的官兵人心惶惶。
再探。
是。
不久之后，
卢将军，倭寇手拿5尺长的双刀，挥舞起来一片白光，分3大队扑来，官兵还没接战就想后退。
再探。
是。
不久之后，
将军，官兵纷纷败退，但是
什么？
朝廷新派来的戚继光戚将军已经到了。
末将戚继光向卢将军问好。
戚继光来到了战场，站在一个山头上往下望，亲眼看到明朝的军队畏畏缩缩，看到敌人就像看到老虎一样不停地往后退。他知道这样的军队实在不能打仗，因此他没有马上下去加入战斗，只是拿起他的弓箭，瞄准一个手拿日本扇子指挥的倭寇头子。
戚将军，你在做什么？距离这么远，你会射中自己的弟兄的。
卢将军话没说完，只看见戚继光一松手指头。卢将军不知道戚继光从小就有百步穿杨的功夫，倭寇头子一扔扇子倒下来了。戚继光又搭上箭，瞄准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箭像流星飞去，3个倭寇头子一下子就全倒下来了。兵分3路的倭寇忽然发现没有首领，全乱了阵脚，纷纷向海边撤退。明朝的军队看见凶神恶煞门中箭，全都喊着杀声追了过去。
杀！
今天幸亏有你，3支神箭射退倭寇1000人。从今天起，这支军队就交给你了。
不，谢谢将军好意，但是这支军队已经失去斗志，我想自己招兵买马，重新组织一支军队，重新训练。
哦。
戚继光得到批准之后，就开始招兵买马。这时候，当地的农民跟矿工刚好发生一场激烈的冲突，双方拿起武器打了起来。 戚继光赶去跟双方的领袖见面，化解了他们的冲突，而且也找到了他的军队。
各位弟兄，现在倭寇在到处作乱，而我们却把力气花在自己人打自己人，实在让人不甘心。不如大家一起做好兄弟，加入我军队的行列。现在的军队里，不是一些胆小如鼠的无赖，就是横行霸道的流氓。我看得出各位是最善良直爽的好汉，正是国家需要的军人。各位不知道是不是愿意加入我的阵营？
你就是那个三箭射退倭寇的戚继光将军吗？
正是。
愿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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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过了严格的挑选，戚继光选出3000弟兄，成立了他的第一支新军队，很快地展开了训练。
弟兄们，现在开始分配兵器。
将军，我还年轻力壮，为什么不让我拿长枪，而只给我盾牌呢？
将军，我也要长枪啊！
我也要！
你们听着，如果是在街头单挑打架，你们尽可以选爱用的兵器。而现在，我们是3000人一体的军队，面对的是狡猾的倭寇，一定要团结合作。现在我编的是专为克制倭寇的秘密武器鸳鸯阵。现在所有人听令，12人一队，4人拿长枪，1人拿大盾牌，1人拿小盾牌，负责保护全队安全。战斗的时候，
将军，大雷雨下。
我知道。
弟兄们想躲雨，你看，队伍已经散开了，要不要下令躲雨呢？
重新把鸳鸯阵整好，我要训话。弟兄们，这是一支最照顾弟兄的军队。我规定军官要常听取士兵的意见，严禁虐待士兵，伤兵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。但是这支军队也要求各位绝对服从命令。我会规定士兵如果训练时无故迟到，要割一只耳朵。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，我会手拿宝剑，亲手处死临阵脱逃的胆小鬼。
戚继光的训话一直到雨停为止。晚上，戚继光到营房看他的士兵，发现有人病了。
你在发烧啊？你的队长呢？为什么没有来照顾你？
他来过了。
好好好，先别说话，你躺着啊，我去煎药给你吃。
将军。
不久，经过训练的这支军队，虽然只有3000人，却成了像钢铁一般的坚强部队。在一次阅兵当中，又再一次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参加阅兵的其他部队全都一哄而散，只有这3000人因为没有得到解散的命令，在大雨中动也不动，让其他的军队大吃一惊。于是戚继光知道这支新成立的军队可以开始作战了。于是在上岸来的倭寇倒霉了。
杀！
弟兄们，小心应战！
杀！
启禀将军，倭寇阵前跳出一名大将，右手拿刀，左手拿矛，跳上前来挑战，哇啦哇啦乱叫，十分的凶猛啊！
将军，我来！
杀！
将军，倭寇将军已死。
做得很好，银盔甲接着。其他人听令了，摆鸳鸯阵，出风！
冲！
倭寇们实在不敢相信，以前胆小怯弱的中国军队，竟然变得这么不怕死。再加上鸳鸯阵里有各种长短兵器，防不胜防，吓得倭寇转头就跑。眼看戚继光又率领军队追来，急忙使出常用的伎俩，把抢来的金银珠宝拼命往后撒。
去劫呐，中国人，去劫呐！这是你们最爱的金子银子啊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他们根本不劫呐！
哎呀，怎么会呢？他们一定不是中国人的。饶命啊！你们到底是什么军队啊？饶命啊！
我们是中国的戚家军。
这一仗，倭寇几乎全军覆没。在以后的几年中，戚继光又带着他的戚家军南征北讨，经过几十场的战役，终于把危害中国许久的倭寇全部消灭了。
耶！万岁万岁！戚家军万岁！
哎，你们两个控制一下好不好？
魔镜公公，麻烦你用时光机送我们去战场，我们去给戚家军当拉拉队。
对，加油
加油，
戚家军
加油加油！
哎呀，真拿你们没办法，你们把战争看得太简单了。有多少人在战场上痛哭流血，有多少人在战场上哀嚎，你们都看不到啊。真送你们到明朝战场啊，你们不吓得屁滚尿流才怪呢。
好像也是哦，听故事总是很容易，真实的倭寇可能还要可怕好几倍哦。
倭寇为什么要老远的从日本跑来中国乱杀人呢？
他们有的是在日本国内打了败仗的残余士兵，跑到中国来另起炉灶，有的呢是本来到中国做生意的商人，因为被一些中国的奸商骗了，怀恨在心，变成海盗乱杀中国人来报仇。注意哦，日本从古时候开始啊，就一直对中国啊很不友善呢。
可是他们的漫画书很好看呢。
对呀，我们的租书店里都是海盗版的日本漫画了，这也成了现代的倭寇了。
看来我还是得好好训练训练我的部下，就算没办法郑和下西洋，也可以组个载家军什么的。汪汪，来，
你忘了你才被他咬一口啊？
那是我训练太严格的关系吧。可是戚继光不也是训练严格的要命吗？你想想看，训练时迟到要割耳朵的，汪汪，要割耳朵的哦。哎呦，不是说你啦，傻瓜。
训练啊是一门大学问，要松紧适度，赏罚兼施，还要了解受训练者的心理，还要因时因地而采用不同的训练方法，要会临机应变，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人的身上会有不同的效果。哎，傻傻崽崽跑到哪里去了？每次就只爱听故事，每次我一训话就溜走。这嘿，看来我要训练训练自己的口才了。